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在梦境话语价值完成的课程中，我们将会讲到第882节的最后倒数三段。韩老师您好。
你好。我刚才也是提到说，世界的诞生代表一个神圣心灵的觉醒。以你们的说法，在地球形成之前，每个参与物质宇宙的意识都梦过这样的一个存在。比你们的说法更大的说法来讲，宇宙尚未成型或者已然消失都是相当真实的。好，然而以更大的说法，实际上宇宙一直是以某种状态存在着。那以物质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话，我们是有所谓的时间的存在嘛，哈。但是如果说以一个整个实相的状态来看的话，圣经上是有这么讲，就是说，耶稣回答那些犹太人说呢，在亚伯拉罕出生的时候我就存在了。那意思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诞生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参与这个世界的所有的部分。所以你再看为什么赛斯一直在提一个东西，就是你今天要解决什么方案，要有什么智慧，因为你本身在地球形成之前，你已经都参与这个存在的意识，而且你已经在那个地方就已经存在了。那有哪些事情是你会不知道的？有哪些事情你必须要从外面去学的？有哪些事情是你必须要变得更好的？那所以以赛斯的说法来讲，我一直强调，如果你今天要学赛斯的话，你挥别会尽洪荒之力去把那个三个两难自己弄懂，因为三个两难自己弄懂之后，你就会知道它整个形式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之所以出生为我，那它就是在一种动态当中，那我这个动态当中，我是一个内在的行动对外在的表现，那内在的行动对外在的表现，因为要看表现，所以我产生外在感官，而这个外在感官是从内在感官所产生出来的。那如果说我产生了外在感官，然后我这个感官，这样讲，我因为是在小小的这个情况里面，所以我对每件事情的觉察都变得很清楚。假设说我的，比如说这是我的手，对不对？我如果它无限庞大，庞大到比这个世界还大的时候，我还能够看到我的手吗？我看不到，我完全看不到。我必须要缩小到很小，让我自己看到我的手，我知道这是我的手，我也知道它的感觉。但如果它变无限大的时候，那就无法去看它的感觉了。那我在讲的意思是说，你的任何的外在感官的后面，它是内在感官所创造出来的。你的外在形式，好，赛斯一再提到说，你以为的皮肤，那个只是因为你现在的外在感官所感觉出来跟外面的界限，可是它其实是没有界限的。那如果是没有界限的话，那么你只是用这样的一个思维想去体验外面的情况，所以思维本身一定会造成体验的结果。那体验的结果叫做情绪，那情绪就是信念所产生的结果。那情绪的话，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可是在不同的变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说，这是喜悦，这是愤怒，这是恨，这是悲伤，这是怎么样。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说，在这个所有的范围之中，你没有办法让这个情绪，我说我今天必须要是好的，我才是我的情绪，坏的话不是我的心，没有这个东西，因为那个是由内而外的行动的表达。那如果由内而外行动的表达的话，那个产生的自我到底那个自我是什么东西？那个自我是不是你在由内在感官看到外在感官所做出来的一个评论，就是对他的一个感觉跟评判？就我去感觉它，我去看它，我去感觉它。那如果说你从三个两难之极这个部分来看整个赛事或甚至整个人生的状态的话，你其实只有一个动作要做而已，你就好好观察自己就好了。你好好观察自己，就发现自己有某些想法，而这个想法它在外化成行动，而这个东西呢，它是无法被 twist 的。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我的情绪被我现在这样讲，我看到这个甜的，我说它是酸的，我看到这个事情我是愤怒的，但是我装出笑脸。我现在看到我现在这个状态，然后我跟你讲说，我现在的心是光的，是爱的， 那换言之就是你挡住了能量，你挡住情绪，你挡住思维，你挡住由内而外的表现，你挡住你内在对外在感官的表达，你挡住这些东西，它是被挡住的。那其实人生的话是说，当我在整个过程当中，我采取一个没有减责的觉知的时候，我就在观察所有事情的动态。那对于我自己的情绪，我看到它，我也看到它的流动。我没有说我今天发怒是不好的，就好像今天可能会下雨，今天有可能会刮台风，但是那个台风跟雨，它都是我情绪流动的一部分，它就是气流的一部分。所以赛斯在形容人的情绪，它叫做心理气候，它叫做心理气候。为什么叫心理气候？因为那个是一种气候，是你的气候。那现在是说我把我的心理气候换成我今天只能阳光亮丽。那赛斯在624节他提到说，你只是在找自己的麻烦而已，你只是在找自己的麻烦。我把它，然后你可能会把它扭曲到一个比较好的标准。所以为什么不能用教的？为什么我不能跟你讲说这样才是好的？因为那样才是好的意思是表示你的情绪被否定的，那换言之你的思想是被否定的，换言之你无法正在由内而外去看看这个整个流向的一个状态，他没有办法回到这个状态，所以他就不是一个创造者，他是一个被动者，他是被教以必须要怎么样去思考，被教以怎么样去感觉自己的情绪，而那个根本就不是由内而外的一个产生的结果。那这样的话你就不是一个创造者，那么你如果是不是一个创造者，你就是一个连在实相上的一个受困者。那然后呢，你就发现说你没有办法用你的力量，为什么？因为你都在接受别人认为好的教导。那个教导比如说天来何处无芳草，是不是一个教导？是。可是有没有在他情绪里面？没有。有没有因此看到他的思想？没有。可是如果让他的情绪流动的时候，在这个流动的过程就好像在爬山的过程一样，当情绪流动在哪里，它情绪只是情绪，它是一个能量的一个流动状态，它只是情绪，它只是情绪而已。你不让它过，它会停在那里。如果你让它过，它会流出去。就好像赛斯有提到说，你如果很就是恨到底的时候，你就发现爱就在里面。好，你如果今天有不好的脾气，就让它到底的时候，那个良好脾气就过来了。今天如果在刮台风的时候，你说 stop， 台风不能刮，然后会怎样？你觉得会怎样？会比较好吗？然后我现在有一个高标准在那边说，你看人家，什么人是这样成功的，什么人是这样有希望的？那问题是，那个是你的情绪吗？那是你的思维吗？那如果它不是你的情绪，不是你的思维，又不是由内向外表达的东西的话，那你要它干什么？你只是在自找麻烦而已。我念这一段文字624节给你看，你就知道赛斯他真正在讲的是什么东西。情绪它只是情绪，你什么情绪都没有关系，可是从情绪当中可以看到你自己思维的变化，而因为看到思维的变化，你可以看到他的情绪走完之后，他不会留在那边，因为没有东西是会留着的。好，那这样你才能真正走出你的天空，才能真正看到你是个创造者。因为你会发现到说，原来我的思维的变化，情绪会产生不同的变化，而情绪让它流动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力道，然后这整个过程当中就是由内而外的一个觉知，有觉知的创造性。好，那你现在讲说啊，别人用这种方式成功，其实它背后藏着是什么样的信念，你要知道。好，它背后藏着是什么信念？哦，我们说某某人他做房地产很成功，某某人做经营 Apple 很成功，那策略 OK， 策略有人真的采取非常聪明的策略，但是他没成功，为什么？因为他的信念出问题。那有人是绝顶聪明，对吗？一般我们看到，尤其像丁山这个人，一向都是蛮会欣赏别人的，他老会是说哦。什么人很聪明，什么人很聪明，我好像从来没看过 听过你说谁很笨的。
我真的觉得大家都很聪明，
是，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很笨。
是，那所以这就是你的信念嘛，你会认为说别人
聪明，其实我也有我聪明的时候啦。
是，但是你讲出来的话，你讲出来的部分我们也提到哈，你的经验，你所说的话，你所表达的部分就表示你的信念，它就是你的信念网络。
是，
好，那假如说你回头去看我为什么这么想， 然后我就了解到说，那我后面带的那个情绪是什么？我为什么希望有一个人多少岁跟什么人结婚？那是不是表示某方面是我内心的一个匮乏？我很希望说这个方面被 assured， 被保证的。所以你看，我以后都在什么多少年纪都有人爱。但是你不回到我的信念是说，其实我是一个可爱的人。我不是说所有的女人都会被爱，没有那种东西，因为那是根据你的信念。
九十几岁爱九十几岁也是很棒哎。
不管你要几岁到爱几岁，他仍然回到个人信念问题。他说你不管多漂亮，不管你长得跟他一样，但是如果跟他没有同样的信念，而这个没有对应物的话，他就更没有起不了作用。我们今天学赛斯，我们真的就必须要去看看赛斯的教导是什么。如果我们还是用素食的方式在看素食的事情，那你永远会在这迷惘当中。他对你不会有帮助的，因为你看到某某人用这种方式成功。
那赛斯会不会成为我们的上人？因此不
他没有，他没有成为你的上人，他只是教你怎么去看你的思维。
他是上神，他不是上人。
不是，我们从来没有去认为说他的东西必须要去花漏。好，因为像克里斯拉穆，
因为老师常常讲一句话说，我们跟随赛斯的教导。我有时候就觉得，那我又说要回到自己，又说要跟随赛斯的教导，那不是跟坊间的所有的上师上人一样吗？还是不一样？
不是，你现在是这个跟你讲的事情是让你来回到你自己去看自己，并不是说让你去听他的话。赛斯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你要听我的话，他只是在用一种话来看你，让你看看说你的思维是怎么样。你是看你的思维，不是看他怎么跟你讲。可是他的方式就好像说，我们一再强调什么是交易，交易是引导你去思考你现在的现状，叫
引出想法，
引出想法，对吗？那像克里斯纳穆提，他一辈子从几岁开始到九十几岁，他都在做教育，但是他一再的说，你们千万不要叫我老师，你们千万不要把我当老师看。可是他明明在教啊，但是他教你的方法是让你去回过头来对你自己的信念，对你自己的情绪做了解。
那老师有一句话说，教育之道无他，爱与榜样而已。这句话您觉得说的对吗？
你管他对不对，看你对这句话有什么感觉了。而且每个人对这个句话都不一样啊。那我们也不要用这句话去绑别人啊。对啊，你管他对和不对，你要管的是自己的信念嘛。
教就所谓自我教育好了，
自我教育的话，
教育孩子好了，那教育自己的孩子，那到底是要引出他的想法，还是其实这不冲突哈？给他爱，给他榜样，引出他的想法。
不是，现在比较重要的是，你不是叫他怎么想，而是叫他去用他的想法。你要怎么想才对，那就表示他没有想法，因为他只能 copy 啊。你其实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在看，就是我如果是在复制别人的状态的话，那就不是在用自己的想法。
是，
如果今天在复制别人的想法的话，我就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想法。像我昨天提那个例子嘛，就是说今天有个球队，那用这种方式成功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教练他去观察所有的现状，然后观察对手，然后他想出一个策略，那这个策略成功了，对吗？然后明年的话，你假如说连自己的策略你都是把它 follow 的话，那么就发现到一个状态，就是说那你有可能会失败，因为别人已经知道你用什么方式在做了。所以你必须要，那可不可以用原来的方法？可以。那可不可以就是一定要用原来的方法？是不可以。因为你是必须要针对所有的现状。所以赛斯的教导是当下是威力之点，就算这是你现在信念很好，去用他这个信念成功，可是在每一刻都没有办法凝固，你必须要以当时的状态。我今天开百货公司开得很好，但是下一刻有可能不好，为什么？因为情况改变了。那当时 Nordstrom 非常成功，为什么？因为他们用人性化的方式在做管理。那可是在下面用同样的方式可不可以成功？不一定。为什么？因为网络出现了，网络出现以后，整个网络的这个应对方式就不一定是用原来那种方式在做了。好，
PayPal 一切搞定。
对，所以现在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在任何时候都用我的觉知在看我现状，然后采取一个最好的策略，而不是 copy， 甚至不是 copy 自己的行为。你甚至不是 copy 我自己的成功，更何况你去 copy 别人的成功。当别人成功的时候，你看不到他的信念是什么，你看不到他是用什么样的信念，用什么样的情绪在创造他的人生。而 成功是来自于他的信念跟他的情绪，而不是来自于他的策略。如果你去看 Amazon 很成功，你去看 Google 很成功，那你把所有东西都写好，你按照它去复制，一定成功吗？还是必须要有自己的思维？我觉得这个值得你去思考了。
是，
好，你可以把它的东西当作是你一个主要的参考。就像我们今天在看任何书，你说那这样赛书就不要教了。是啊，你只是把它来当作是自己的参考。那我个人的话，我也一直都采取这种方式。可是有很多在台湾的一些学赛事的老师们，他一直在讲说独尊赛师。那你的意思
是
什么？
他们
是
说独尊他们的老师。
对，独尊赛师，独尊他们的老师。可是其实应该是说，他来当作是启发的工具啦。他好像是一个灯打开，然后用你的眼睛去看东西，而不是用他的光来看东西。
用自己的光来看东西，
用你的眼睛看东西，那它只是一个光让你去看，哎，我可以看得到，
哦，帮助我们看得更清楚。
但是看的话，用觉知的方式一定是你个人的，因为你个人的信念，你个人的情绪跟它是不一样的，跟赛事是更不一样的。同样一段话，你今天看，明天看，甚至几个小时看，再重新去感觉它，就会又不一样的。
是是。
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就避免复制，但是不是避免它不能用，是避免不要完全一样的东西。所以这叫创造力。我在随时随刻
应该说避免陷入限制之中。
对，你避免限制一个凝固的状态。比如说我现在我觉得很孤独，可是在某一刻你会很好，可是那下一刻不见得，那下一刻你不见得是需要这样。你在每一刻看看自己的需要，看看自己的心情，看看自己的走向。但是你去开拓看看，如果说某一个角度开了以后，你会发两个做比较。但是如果我今天只有在这个宇宙只看到我的手的话，我就不知道我的手是什么样子的。可是今天我把它缩小以后，我就看到，哦，原来是这样，那我就可以操作了。好，哦，如果你今天在水里面，你真的看不到什么叫水，因为你看不到水，你不知道什么叫水。你如果要跟你讲说，哎呀，外面的世界它是，只有跟 Little Mermaid 才有用，其他都没有用。那我不知道 Little Mermaid 为什么会知道。如果你都在水里面，都在海里面，
他知道，因为他有浮出来看他的白马王子。
啊，对对，他有看过哈，哦，
有看过，
所以他比较浮出嘛，哦，他比较浮出。他比较浮出，你如果不浮出，你如果要看，所以没有差异。没有差异你就看不出你是怎样，但是如果有差异你还知道说我现在的想法是怎么样啊，别人的想法是什么。所以为什么在我们在整个思考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放松的时候，你有大量的资料，那就没有批判，当没有批判就没有 prefer， 没有 prefer 的时候，你有大量资料你可以做比较，当你比较之后，你才说我是比较 prefer 哪一种的。所以如果我只看到我自己的想法，那我只看到我的匮乏跟我的需要以及我对他的一种自怜，但是你就看不到你的问题在哪里，因为你的观点都只是在。所以为什么我在上一篇文章我提到一个观念，我是说今天我怎么样逃脱我的监牢，你不是在监牢里面去寻找比较好的监牢，比较好的待遇，而是你真的能够逃脱你的监牢。好，如果说我今天你看人家这样比较好，人家那样比较好，那仍然是在一种被就你没有用你自己的思维，你还是在。
但是我们不能用别人的好来当作参考吗？
是可以参考，但是你参考不是当作是说好像你必须要去复制他的成功经验吗？然后他对你来讲
复制不来的，
你是复制不来的嘛，是不是？那你只是说我在监狱里面去选一个比较好的待遇，好，我现在你看我人家这样，你看，但是某个角度来看，你去这样思考，如果说我今天是一个必须要我的先生当总统，哦，那你看我这样，那某个角度来看，那个没有回到我自己的爱吗？我是以他是总统或不当总统这外面的部分来当依赖，但是我没有回到真实的情感嘛。他有没有当总统跟我的幸福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我两个人散步，就算我是一个很平庸的人，我就算是个隐士，我可不可以很快乐？我可不可以很有感情？我是一只小鸟，我会在天上飞，我可不可以很自在？ 好了，那我们再继续好了。所以如果宇宙一开始就已经都成型了，而且每个人都参与宇宙的意识，然后呢也都梦过这样一个存在，那所以我们是在经历我们的想法。好，所以跟大家说啊，事实上宇宙一直是以某种状态存在的。对于宇宙的目的，你们最接近的了解，就好像对自己的孩子的发展那种挚爱的情感中找到。要在你们要他们能充分发挥其能力的意图中找到。那你看哈，其实我们就是我们那个父母嘛，我们就是我们那个内在，我们那个内在的一个喜爱，一个想法，物质化。好，比如说我今天突然间有个想法，我想捏一个什么东西，那我就把那个东西捏出来，那个被我捏出来的东西，不管是好或坏，是我喜欢的。所以为什么宗教家会说神就是爱？那如果神不爱，他干嘛去创造这样的人？神为什么会爱一个跛脚的？为什么爱一个秃头的？或者会爱一个胖胖的不得了的？不行吗？
可以啊。
对啊，他想捏那个东西来看看，不行吗？小朋友有的时候在玩的时候，什么状态都可能捏出来啊，他喜欢什么方式，所以他用什么方式来表达他的物质化。所以任何的物质化它都是一种表达。那或者是这样讲，所有你的表达，所有你的情绪，所有你的思维，它都容然在它内在里面的一部分，它根本就没有真正是一个外在的东西了。所以他说你可以从对自己的孩子那种挚爱的情感中找到。好，所以你们最高的热望能够给你们一些模糊的线索，就是当什么时候你是在跟内在完全接触呢，就是你真的让你觉得说哦，这个事情我好喜欢，那我在做的时候我还有创造力，那个时候你其实是跟内在的线是连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你本来就是那个本质啊。好，猴子看到香蕉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猫看到老鼠它就会马上去抓嘛。那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它的热爱啊。听说如果要抓老鼠，如果要引诱它在粘板上的话，就要放几颗花生米，因为那个花生米的香味，他说它老鼠是没有办法记住，没有办法抗拒那个诱惑的，对不对？然后你说哎呀，这个精子好群啊，窈窕淑女，那你的本质当中，它就先注定了那个部分有那个这个 DNA 那个荷尔蒙，它就会有想去追异性的这个冲动，那个就是它的本质的一部分啦。啊，他说可以在你有一个东西，就是当你有很大的热望，你对某件事有很大的热望的时候，你从那个热望可以摸到一些线索。那但是也可以从最细微的行动的背后去看到创造力的伟大的创造力的冲力有关。所以换言之，赛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他认为说生病是一种创造力，愤怒是一种创造力，所有的情绪都是一种创造力，那这个创造力是由内而外出来的，那个东西就是动力。他说爱是一种动力，恨是一种动力，你千万不要觉得只有恨是一种动力，只有那种暴力是一种动力。他说暴力反而是一个无力感的表现，那爱是一种冲力，爱是一种动力，而恨也是。他跟没有这个爱跟恨当中，他对冲力的影响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只因你们在物质世界中被给予了身体，
所以最细微的行动都变得可能。
对，因为这个东西是由内而外的，那你只要保持觉察就好了。因为自我本身就是它的功能，就是去看这个行动的状态。好，你去看三个两难知己，那个自我会骑乘在由内而外的表达上面，它是一个表达的一个感知者，所以他你并不需要一定要把这个情绪把它扭转掉，或把用别的东西来取代它，因为那样的话会把你原来的思维跟情绪就会盖掉，而被否定它并不是一个 正当的或不好的。那换言之就是由内而外，假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被给的身体，然后每一刻都由内而外的行动的时候，那每一刻我们都会被更新。那假如说我们每一刻都被更新的话，那么你们的那个安稳不愧力的集成在这个能量上面就好了。所以你们是浑然不觉，也不是一个就是被配备了一个定量的能量，然后今天用完了就没有了。你们是在每一刻都被启动的，每一刻都在处在一种创造状态。那所以当如果每一刻都处在创造状态的时候，那你今天的不好情绪，这种各种愤怒的状态，那个情绪只要不压它就好了。情绪不能去压制，不能用另外一种情绪来取代，你可以引导它去看到别的可能性，那他的情绪会改变，这是 OK 的。因为那仍然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他仍然是在他自己由内而外的行动上。但是如果你用别的好的标准来替代他，我知道至少我目前学的我的了解是，你在自找麻烦，你真的在自找麻烦。我把那一段念一下好了。
这段真的好精彩，老师在找的时候，你们最高的热望能够给你们一些模糊的线索，那和你们在自己最细微行动背后的伟大创造性的冲动有关。而这个最细微的行动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每一刻生命都被更新。
他是在624解决点34分这个地方，他说当你被就是当你有情绪被激怒的时候，然后你看到一本书教你怎么样去深思善，然后要把你的思想转向爱跟光，那你就是在自找麻烦。我现在情绪是什么？我要怎么样回到我自己，回到我的感觉，回到我的觉知，回到我对思想的觉察。但是如果你跟你讲说外面有一个更好的标准，那边有光，那边有爱，那边有很好的标准，你在自找麻烦。因为你首先你做不到那一点，你也没有那个信念，你也没有那个情绪，你没有啊。你没有的话，他这里提到说他带来的更多的坏处而非好处，因为企图把一些信念强加在你身上，而那些是你希望拥有，而目前你的困扰就是没有。我就是没有，所以才会有这种困扰，我才会对那个有所渴望。可是现在问题是你没有那个信念啊，那你要去改那个情绪，然后你要用那个东西来增加一个积极性的想法。他这里提到说意识心视自己为灰青生子，然后出现多多少少增加你的困惑，积极性的想法的邪派试图弥补这些带来的更是坏处而非好处，企图把一些信念加在你身上，而那些并没有为你所拥有，而没有为你所拥有，你自己又用不上，你会别有一个所高眼高所低，然后罪恶感也会形成，然后再来自己的能量会被堵住。这样各位的，所以因此为什么我一再强调没有那个所谓的绝对的境界啊，也没有那个绝对的涅槃，没有那个东西，因为没有一个标准可以适用于所有的人。这个世界它是由信念跟情绪所对应出来的世界，那你现在在看外面，然后你在外面说我外面这个某个结果它会是最好的，没有，它只是情绪跟信念的对应物而已。那你在这个世界你所学的就是你的情绪跟信念的对外的对应物，所以你今天要努力的部分是回过头来在你的意识心上去找你用什么信念，而且甚至不是去躲迷藏去做心理分析，因为那个没有用。那也不是在看过去，为什么？因为你看过去，过去已经不在了啊。比如说某个人某个教你20年前的教你很坏，假设这样讲，当然教你是最好的哈。假设有一个教你，一个人叫教你啊，我是说啊，这我们的孔子强尼哈。
Johnny Walker。
那江里呢20年前比如说他有某些这样，但是你现在所描述的是10年前的他，20年前的他，可是他有可能甚至在一刻之间他这个人 totally 会被 enlightenment 对不对，会被完全的领悟或完全的被充电， 对不对？好，假设说你今天看到的丁山是五年前的丁山，那跟现在是脱口不一样，对吧？
差别可大。
甚至于讲说你上个月看到的丁山跟现在看到丁山又不一样，
不一样，没错，
对不对？
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已经不一样。
对啊，有些某些事情你领悟了或者看到了，甚至是在一刻之间不一样。那你现在去谈你过去的你，那你在谈什么？你知道我说你在谈什么？你在谈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呀、
没错。所以生别人的气，人家早已经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我们还在生气，就蛮傻的。
对，那就是我们那个七个原则当中的其中一个，就是说它根本其实是你的信念，它根本不存在，因为那个不会存在的。
所以不用打群架，这是查老师以前讲的，我觉得好有道理。
对，
跟以前的自己或跟以前的人事物生气，都是在打群架，因为都已经是不一样的人了呀。
嗯 ，OK。那我们现在是在继续，
我们都在每一刻重新被创造。
对，我们每一刻都被重新被创造。好，那假如说我们每一刻都重新被创造的时候，那因此记忆经验那会不会反而变成让你在觉察一件事情的时候变成有很大的负担？因为你不是在看真正的事情，你是在看你的记忆。
生命的每一刻都被更新啊，所以
没有意思。那再继续是883节，对不对？
是，我们要下次才能讲了吧？是。
好吧，那我们下次再看883节。
谢谢查老师，谢谢大家。